生命的归途。刚刚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旧约的路德记。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路加，你有一个姐姐，会不会她叫路德？你们猜猜看，我姐姐是不是叫路德？圣经里面有三个都姓路的。路德我们很熟，那一般用在姐妹的名字，其实在大陆也有弟兄叫路德的。那这个路加大家也比较熟悉，请问有谁知道还有一个姓路的叫路什么？哎呦，这有点可怕啊，这个我是讲人的，不是讲天使啊。林牧师跟郭牧师不能回答，其他都可以回答。有没有人知道第三个姓路的是谁？其实那个人还蛮有名，是在新约安提阿教会的一个执事，稍微有点提示，大概你们就猜得出来，他叫路球。路球是安提阿教会的五个这个教牧团队的同工之一，他们当中有巴拿巴，有保罗，然后呢有古利奈人这个路球，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尼杰的西面，那么还有一个与西律王同养的马念。所以你看见那个团队是非常丰富多彩，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身，但是他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同来建造，来牧养，来带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基督徒的称号就是从安提阿开始传出来。所以有人说，哎，你们刚好你们家这个三个人会不会叫路德、路加、路球？其实我姐姐真的是圣经的名字，再给你们猜一下，她的辈分还蛮高的，她是提摩太的外祖母，请问她叫什么？提摩太的外祖母啊，好像刚刚有人把这答案讲出来了，她叫做罗以，罗以，提摩太的外祖母。那我弟弟的名字大概你们没有一个人猜得到，我想郭牧师大概也猜不到了，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所罗巴伯，那你说我爸又不能叫他张所罗巴伯，这很奇怪对不对？那人家以为是日本人呢，这名字怎么那么长？所以我爸呢就把这个名字就做一些的修改，就做了一些的删减，就取了其中两个字，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取了哪两个字？所罗巴伯。哎呀，我就想他别的两个字为什么不取，就偏偏取了这两个字，他取了一个罗一个伯，所以我弟弟叫张罗伯。哇，他小时候更惨啊，课堂上别人说，哎呦，罗伯，罗伯在这里，请问青菜在哪里？不过我们现在真的非常感恩，虽然小时候名字带给我们也是蛮大的困扰，但是呢非常感谢神，到今天我们真的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看见，其实不但是父母一辈他们信了主，愿意把这样最宝贵的属灵的财富让我们儿女们能够知道听见，能够来承受。我想今天当我们自己长大以后，越来越发现真的其实信仰这样属灵宝贵的财产是远比你要把金钱、物质、房子、车子留给你的儿女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宝贵。所以呢，我们刚刚在这里念的这段经文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讲一个家庭。这个家庭，请问爸爸叫什么名字？我们刚刚在这里都念了哈，这个，爸爸呢叫做以利米勒，那么妈妈叫什么名字啊？拿俄米。好，他们有两个男孩对不对？老大叫什么？马伦。老二呢叫基连。好，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好，凡是有两个孩子的举一下手。好，
两个儿子
不一定，好，儿子女儿都可以，好，就两个小孩了。好，哎呦，我看到我们差不多的，谢谢。好，请发言。我们大概最少我想超过三分之一。好，所以换句话说，你看这样的四口之家其实是非常典型，也是蛮普遍。那路德记告诉我们，这个家也是四口之家，本来他们安然居住在一个地方，请问叫什么地方？那你说这个家呢，他们本来是居住在 犹大的伯利恒，而且他们是以法他人，意思就是他们不但是住在那边，而且已经好几代，他们是当初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子民，他们从小应该认识神，应该敬畏独一的上帝。神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这个地方其实非常特别，伯利恒如果今天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粮仓的意思。为什么犹太人会把伯利恒叫粮仓呢？原因是伯利恒这个地方虽然地方不大，离耶路撒冷呢也不太远，但是这个地方很独特的就是它的雨水很多。其实整个以色列地是非常干旱的一个地方，缺水少雨的地方，而唯独伯利恒这个地方呢是雨水比别的地方都多，所以它那里盛产粮食，也因此伯利恒的粮食不但够自己吃，而且它整个供应犹大地的粮食。很像美国，其实我发现我们 Washington 特别这一边啊，很有点像粮仓这样的感觉，因为你在沿途可以看到很多高粱啊、玉米啊，很多这个农作物。那你再往东走，你到了这个爱奥瓦那边，你到了这个，其实美国几乎的粮仓就是在美国的这个中西部的这一带地方，当然东部也有一些，但是像我们加州几乎全部都是沙漠。那么很多再往北啊，到加拿大那边都是落基山脉，那所以的很多地方呢是不太适合种庄稼种粮食。伯利恒是一个粮仓，那这个家住在伯利恒，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的生活是神在供应我们。我今天早上也提了，终于现在我们不再认为说我们可以与天斗，斗得其乐无穷，现在我们知道其实真的，若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风调雨顺的话呢，人其实非常辛苦。你可以去挖渠灌溉啊，你可以什么把山里面开山辟田啊，但是这种其实非常有限。若是你哪一年遇到了一些的自然灾害的话，你真的是觉得活得很艰难啊。所以中国人老早知道一句话叫做，其实我们是靠天吃饭。换句话说，真的上帝本来创造的像一个粮仓一样，按时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四季分明，让我们有种有收，让我们享受秋收的果实，让我们享受春雨秋雨。其实这些真的让我们看到，神不但创造我们的生命，而且神也在维护我们的生命，神在养活我们每一位。本来我们被他放在粮仓里面，但是当我们人背离上帝，我们离开了那个伊甸园，我们没有办法再活在上帝这样一个美善的安排当中，是我们自己的罪让我们与他隔绝。当人出现了问题，神同样来拯救我们。所以伯利恒很奇妙，你发现不但是被称为粮仓，而且其实伯利恒更预表了上帝的拯救。伯利恒犹太人很早就知道这个城呢，因为在旧约时代出了一个君王叫做大卫，所以他们也把伯利恒叫做大卫之城， City of David。 那大卫在以色列史上有一个很独特的地位，原因是在大卫之先呢，以色列百姓是不断的受到各种外邦的欺凌，受到各种亚玛利人啊，很多这个摩亚人啊等等，就是他们欺负他们压迫他们。那当神兴起大卫，把以色列百姓从四边的强敌手中拯救出来，当然大卫是一个预表，真正神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这位神那里来的独一的拯救者。所以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知道大卫是他们心目当中一个 hero， 一个英雄，是拯救他们脱离了非利士人手，脱离了亚玛利人的手。那伯利恒 各位在这里看到这张照片，是我有一次到伯利恒去呢特别拍的。这个教堂呢是叫做耶稣诞生教堂，差不多是以色列土地上最古老的一个基督教堂。在公元第三世纪以后呢，整个罗马帝国的君王叫康斯坦丁，那么他信了主。当然他信主的过程也是蛮神奇的，在一个梦里面那么看到那个十字架的旗帜，那个时候他刚好在战场上面打仗。那他里面有个感动，就是基督这面旌旗能够让他得胜。那以后呢，果然在一个不可能的环境里面打了胜仗，那么所以呢他就一下子就转变成基督徒。当然你发现其实蛮奇特，在人类历史上，如果你看公元前面300年呢，是教会受到空前的逼迫，而这个康斯坦丁后来也叫做君斯坦丁，当他信了主的一下子就大发热心，那么整个基督教就把他让他变成国教。但是他的妈妈叫做 Helen， 是一个相当敬虔的真正信了主。今天我们对这个康斯坦丁这个王呢，到底他信的怎么样呢，其实是历史里面有众说纷纭，有的说的他其实也信的糊里糊涂，有的人说他信的也是有点政治目的。不过总而言之，他妈妈呢是信的相当的虔诚。那么他妈妈呢就这个当时因为离耶稣的这个钉十字架其实也就是几百年的时间嘛，所以还不算太长。那么他呢就专门派人呢到伯利恒就去寻找当年耶稣降生那个马槽。那经过了很严谨的，在当时代好很严谨的调查，那最后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马槽。那么就在马槽的上面呢就盖了这个教堂，所以叫做耶稣诞生教堂。那么这个教堂到现在呢已经1700年的历史。你想在以色列的整个历史里面呢都是充满了战争的乌云，可以说是常年在战争里面，竟然这座教堂一直保留到现在，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啊！1700年的风雨，虽然这个教堂呢是屡经了各种战火，所以你现在看那个教堂外面墙都黑的，因为每一次一战争，那么特别是近代的战争啊，这个教堂呢就成为一个军事的堡垒一样啊，因为它造得很坚固，所以呢常常外面的人呢就用这个炮弹啊，用这个所以硝烟呢都是把这个整个教堂外面都熏得很黑。但是很奇特，竟然一直保存下来，而且现在考古呢把整个当年的那个马槽哈全部都挖出来。那现在的那个，如果你到这个教堂去，你要走到地底下，因为经过你想将近2000年的时间，当然这个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很多古迹都在地下。为什么在地下呢？因为它后来很多的时候呢一层一层，有的城市在原来的城市上面再盖一个新的城市。那么现在这个马槽呢是在地底下考古呢全部把它挖掘出来，就是最当年的耶稣那个诞生的地方。不过因为现在这个教堂是在天主教的管理底下，那天主教你知道他们就很喜欢搞得很华丽，所以他们把那个马槽就铺了大理石，用绸缎给它裹起来，非常华丽。我左看右看，我说这种马槽我自己都很愿意生在里面，太华丽了呢。这不过呢你知道2000年前那个是什么地方，那个是一个牛马威武的地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人间，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无处栖身。但是他爱我们到这个程度，宁可降生在马槽里与牛马为伍，仍然要来成为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卑微自己，虚极到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其实伯利恒在不断的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个历史的明证。今天当我去到以色列，去到希腊，不得不赞叹，我说上帝啊，经过这么多年，几千年来，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改变了，唯独那些与圣经有关联的，你知道不是他们刻意保存的。其实你知道以色列复国才从1948年到现在，那么之前都是中东人、阿拉伯人，很多都回教徒，很多根本不信耶稣的，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地方都还保存在那里呢？你不能不说这是上帝大能的手在那里护卫，在那里保存。 所以当你今天站在以色列，当你站在希腊，当你站在当年圣经所提到的那些地方的时候，你不得不心里面升起一种对上帝的崇敬，你不得不看见原来神掌管人类的历史，也让人今天亲眼看见这本圣经绝对不是中国很多写的西游记啊，什么封神榜啊，里面根本都是虚构的，而唯独圣经里面所有的人名地名都是有历史确实的证据，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说服啊！若是这本书是荒诞的，若是这本书是神话，若是这本书是像中国以前一样的都是传说，那你完全不必信。今天你可以严格的，你去到那些地方，你一个个对应，你就看见太奇妙。那我提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城市，一个四口之家本来住在犹大的伯利恒。换句话说，应该提醒他们，第一，我们人活着是依靠上帝，他在供应我们，养活我们。第二件事呢，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仰望他的拯救。你那个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诞生在伯利恒，因为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粮，你们以为这个地方是粮仓，供应你们肉身的需要。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语。当基督来到这里，来到人间，他告诉我们，他是真正的粮，他是生命的粮。耶稣说，你们吃地上的粮还会再饿，但是你们吃了我这个粮永远不饿，你们喝地上的水还会再渴，你们喝了我生命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耶稣选择伯利恒来降生，不但是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供应，而且提醒我们他才是真正我们的拯救，是真正把我们从苦难里面带出来的。旧约时代圣洁的大卫降生在诞生在伯利恒，不过只是一个预表。以色列人啊，你们不要以为大卫，你们盼望还有大卫，真正大卫的根，犹大的根，大卫的子孙，那位真正的 Savior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式，能够真正救我们，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一次救赎我们就救赎我们到底。所以其实伯利恒是一个非常有独特意义的地方，而这个四口之家就生活在伯利恒。但是结果发生什么呢？结果发生这个家不在乎神的供应，这个家不在乎神的拯救，他们选择一条人生的道路，是往摩亚去的路。你知道摩亚是个什么地方？圣经提到有一些地方也是作为一个代表，不一定那个地方啊，就是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代表。圣经里面提到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还有就是摩亚，当然还有一些地方，推罗啊，西顿啊，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预表，或者都有一种代表性，就是抵挡神，不要神，代表一个无神的世界。摩亚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读旧约对摩亚一点不陌生，当年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要进迦南，有一条近路可以穿越摩亚，哪里想到摩亚那个君王非要与神的子民敌对，坚决不让他们过，结果以色列百姓不得不绕道而行。我们大概后来记得最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摩亚出了一个王叫做巴勒，那么他呢仇恨以色列百姓到一个程度，他就重金去贿赂一个以色列先知叫做巴兰，我给你钱你替我咒诅以色列百姓啊，这个巴兰拿了钱就心动了，就想咒诅了。结果呢，他骑个驴啊，那个驴子就不肯去啊，他拼命拖那个驴要去。后来驴子开口说话，把他吓一跳。我常常说，动物界都听神的话哈，就人不听神话。那么，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个摩亚是个什么地方啊？其实现在考古学把摩亚都挖掘出来了，真的让考古学家大为吃惊啊！那个城市里面很多邪恶的风气，他们挖出来的里面最 最让考古学家感觉震惊的就是很高的那个铜像，用青铜铸作的，铸造起来的那个像，就是圣经讲的巴利。他们把那个巴利那个铜像啊，就是当他那个拜啊，那么不但拜呢，而且那个铜像很可怕，这个青铜做的那个手是这样张开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为了献祭，他们每一个月要献一个婴孩给这个巴利。怎么献法呢？就把那个铜像先把它烧得通红，然后把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就放到那个张开那个手掌上面，当然一放上去，当然小孩就烫死。那么一死呢，就算哇，底下人在旁边跳啊唱啊，就拜那个巴利。所以你想想那个风气是何等的邪恶可怕。这就是现在摩崖古城都已经考古学把它挖出来。摩崖，所以圣经上说摩崖摩崖，你三番四次的得罪我，这么一个抵挡神不要神与神为敌的地方，竟然这个老爸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往摩崖去。我们有时常常想，为什么我们会走这样一条路呢？我们以为我们很聪明，我想当年以利米勒一定觉得说，我现在比周围我的邻居聪明太多了，现在既然遭遇了困难，现在既然国中遭遇了饥荒，那么好吧，路在我的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我是一家之主，我爱我的孩子，我把他们带到摩崖。他全然忘记上帝的教导，神说不要与不信的同父异母啊，不要你们信仰受到玷污啊，因为信仰决定你的人生，不但决定你的人生，也决定你的子孙后代，是在咒诅里面呢，是在祝福里面。我觉得我们人是太容易健忘了，我们完全忘记上帝在供应我们，我们也完全忘记我们真正的拯救从耶和华上帝而来，我们就偏行歧路，很容易就走到摩崖去。你会说，以利米勒，你不是世代犹太人吗？那你说他是以法他人啊，你怎么这么容易就忘记了往摩崖去？其实这个以利米勒当时去他还有点想法，那你说他是要去寄居，寄居的意思就是说我避一下风头，上帝我也晓得了，我只是暂时好，你容让我现在既然闹饥荒，那么让我稍微去待一下，我以后风平浪静了，我以后饥荒过了，我一定回来。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哎呀，碰到困难了，上帝啊，我自己想条出路哈。那反正我也不放弃你，我也还是爱你，我也愿意敬拜你，但是呢，这段时间你先别管，让我自己找一条出路再说。本质上都一样。这段圣经说，为什么以利米勒会有这个动作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那你怎么说呢？那你说，当事实秉证的时候，什么叫事实秉证呢？如果我们读这个路德记前面一卷书，就是四世纪，四世纪就讲四世是什么年代？四世纪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一句话，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个百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是任意而行，你想会出现什么结果？你不觉得今天我们的时代正是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今天什么叫做任意而行呢？有一句广告词解释得非常好，这句广告词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广告词？据说最早是从台湾这个流行出来，后来就流行到对岸去了，流行到大陆啊，到处都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么有的人就喜欢杀人，有的人就喜欢放火，有的人就喜欢牛奶里面加三聚氰胺，有的就喜欢这样那样，反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一切以我为标准，我就是真理，我就是标准，我就是中心。这就是一个时代叫做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或者我们把地上的人当王，却唯独没有万王之王，没有真正真神来做我们的王，不要他做我们的王。当你不要上帝做你的王，你会产生什么情形呢？一定就是出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我这些年发现中国一个很典型的标志就是出走成风。中国现在有统计哈，每一年未成年少年，在中国什么叫未成年呢？就是14岁以下叫未成年人。那未成年人呢，每一年中国都有统计啊，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啊，每年大量的未成年的少年人就离家出走。这种以前在台湾叫做翘家，那么在大陆的这像我们的年代很少有，当然也有个别也会这种跑出去的，不会像现在这样大量的。现在每一年我看到05年的统计，这还7年以前呢，广州一年1000多个未成年少年人离家出走，单单一个广州市。那么你说广州这种大城市，当然这个那我看另外一个城市叫西宁啊，西宁在中国大西北，每一年400多个未成年的少年离家出走。所以这些年我常常在中国跑啊，真发现有时候胆战心惊，有时候你到火车站到哪里都会看到那些很年轻的，很那个脸啊，真的是都是还非常幼稚非常稚嫩的，就在那漫无目的走了。那你晓得很危险啊，因为现在有不少人贩子，现在还有很多是吸毒的，现在还有很多帮派的，哇，那些孩子一到外面真的是羊入虎口啊，很可怕。但是出走了，动不动现在小孩子啊，就一发脾气走了。我有一次在昆明啊，昆明刚从火车站出来，然后呢我就一注意到，就我在那里等等那个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年轻，我想大概也就10来岁吧，我看她就跟我一起下了火车，然后呢她在那个火车站的广场上呢就晃来晃去漫无目的。哎呦，我就有点替她紧张了，我在想这一个女孩子那么小年纪，然后在这里也挺危险的，所以呢我等等那个弟兄还车还没有到，那我就走过去跟他聊聊天啊，我说你是不是在等人来接你啊？他那个很有意思啊，那个手往裤袋里一插，他说没有啊。我说没有，你没人等你啊，那你干嘛？他说我没干什么。诶，我说你没干什么，你到昆明来干嘛？我没干嘛。我说有没有人接你？我没人接我。哎呦，就这样哦。他越讲我越担心，我说这还了得，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然后就也没人接她，然后她也没什么目的，那你没目的你来昆明干啥？那么就这样聊聊聊聊，结果呢慢慢慢慢她就跟我讲，最后告诉我了，她说我坦白跟你讲，我这次出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哎呦，我吓一跳，我说你没打算活着回去你干嘛？后来她告诉我，她说我跟她爸妈闹别扭不开心了，他说呢，我就从家里拿了3000块钱，我就买一张车票，我就来了。所以我这次来呢，我也没打算活着回去，反正等这个钱用光呢，意思就我自我了断了，反正怎么死他也没想好。总而言之就是，反正3000块钱用光，我这人也结束，生命也结束。哎呦，我这看真是看得我心惊胆战啊！说这样一个花季的少女，这么年轻，然后呢就对生命毫不在意，无所谓，反正走一步算一步，我拿了3000块钱我就出来了，也不打算回去。哎呀，我赶紧啊，那次也奇妙，那个弟兄因为这个都大概路上堵车啊，所以他说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到火车站那边，我赶紧跟那个女孩子，我就拉着她就坐在旁边跟她谈，我跟她讲福音啊，我说我们人都是一样，地上都会让人失望，我说我们都像流浪者一样，但是有一位上帝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的苦难，他知道我们心里的光景，你的委屈，你觉得现在不开心，你的郁闷，你告诉耶稣，他知道。很奇妙，后来我看这个渐渐这女孩子就开始哭了，流泪了。后来他跟我讲一句话，诶，他说叔叔啊，我跟你讲哦，我刚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又会哭了？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哭的感觉，我已经很久不晓得哭了。你看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已经很久不知道哭的滋味，这是我们人真实的光景。没有了上帝，我们已经变得麻木了，我们常常好像行尸走肉一样。 所以其实我们非常容易出走，而且现在不但是青少年，当然后来这个女孩子弟兄接我了以后，赶快我请当地的教会就帮忙去照顾。现在最可怕的不但是青少年的出走，现在多少成年人出走，从婚姻里面出走，从责任里面出走，许许多多单亲的家庭都是一言不合一拍两散。中国现在发现有一个离婚的高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报道，就是每一年高考以后，中国现在高考放在六月份嘛，高考以后这个北京啊上海好多地方都专门有调查，就发现高考以后突然间父母离婚了。为什么会离婚呢？因为父母说以前为了孩子，哎呀小孩还没上大学，我们熬吧忍吧咬牙吧疼，反正就是这个熬吧，等到孩子一考完，反正好了，孩子既然上学了或者是长大了该离了，我们也不要再忍了，就会突然间出现一个离婚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常常比平时要高的很多倍。那北京的朝阳区法院还有上海几个专门就发现都是一样，全国都是一样，就是只要一考完，所以那个年龄的父母呢，大概都半跟我差不多年龄，就是都是大概四十多五十来岁突然间离婚，熬不下去，其实非常可怕，就是从责任里面出走了，从婚姻里面出走了，反正我们出走了离家了，所以家变得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什么是家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王，我们觉得个人任意而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过很讽刺哈，如果你看到以利米的这个名字你会觉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神就是王，当然这个神是一个大写的神， God, my God is King。 当然以利米的这个名字是他爸爸给他取的，他爸爸给儿子取这个名字以利米的，就是提醒你不是没有王的人，耶和华上帝就是你的王。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没有王啊，神是我们的王。你说哪里看得出来？神我看不见，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规律？其实规律就表明后面一定有创造，规律就表明后面一定有治理者。我们当中很多科学家，你知道科学家你要做科学你一定要符合规律，对不对？你这个叫做自然的规律，或者叫做科学的规律，这些规律在数学里面可以用数学的方程，在物理里面化学里面可以表达化学的反应式或者物理的方程式，这些都是规律。那么请问这规律是因为某一个科学家把它写出来然后才产生的吗？当然不是，老早就在了。难怪像牛顿这样很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他很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没有规律，我们没有人可以做科学。科学是什么？你不能够无中生有啊，你不过是把上帝已经创造的规律，你去把它 discover， 你去把它发现出来，你不能发明任何东西，你只能够去发现。我们做什么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是一样，当我们先假设有个规律，然后你用实验的方式，你用推理的方式，你用各种实证的方式，你去求证你的这个 hypothesis， 你去求证你的这个假定。但是如果你的假定根本是不科学的，你也知道你胡思乱想一个没用的，你一定做不出你的论文嘛，因为它不合规律嘛。所以如果没有规律你怎么当科学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有科学里面有规律，好像我们人文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没有什么规律，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错了，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照样有规律，有一些规律中国人已经用话语把它归纳出来了，比如有一个规律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发现现在我们常常就是以为种瓜可以得豆，你看那些弄虚作假的也好，或者是这个假药啊什么的泛滥的，其实他就是完全以为没有这个规律。哪有规律啊？ 我赚了那么多钱啊，哇，这个前段出来那个皮革奶大家有听过哈，所以后来我们治感冒就不吃药了，就是舔一下皮鞋就可以了啊，那个简直都令人发指啊，什么事情都会有，但好像就觉得，结果你去看啊，报道很有意思啊，其实最早这个奶粉出问题啊，还不是从三鹿开始，最早在安徽阜阳那个地方就发现有大头娃娃，因为那个牛奶里面呢完全没有蛋白质，完全没有营养成分了，所以那小孩呢喝了半天呢，其实他没有吃到任何营养，当然营养失调以后呢，最明显就那个头越来越大，那身体越来越瘦，所以出来很多大头娃娃。那么后来一查，原来安徽阜阳那个工商局局长受贿，他就批准那些的企业可以制造那些根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的牛奶。但是后来很讽刺，各位注意好，媒体后来报道，这个工商局长的孙子也变了大头娃娃。哎呦，这大概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想我收那么多钱花、啊、太高兴了哈，哪里想到后来一不小心他的这个孙子也喝了那个没有人也喝了这个奶粉了，因为后来流传太多了，搞得贴了乱贴商标，那么还有人大概是送了几罐奶粉给他，他一想没人送大概一定好东西哈，没想到结果呢，他小孩他的孙子宝贝孙子吃到后来也变大头娃娃，这种叫做常常我们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有没有感觉现在当你回到中国，真的有时候真是你看着无论什么食物，你现在先打一个问号，不晓得这是真的假的，不晓得这吃下去会产生什么后果。现在真的在中国人民是有人说绝对我们第一个会得诺贝尔奖的估计是化学奖，因为我们这个化学知识太普及了啊，什么苏丹红啊，什么孔雀绿啊，什么这个哇奇奇怪怪啊，从来没有听过，闻所未闻的我们全知道，全民都普及了，所以很快咱们中国一定会出现第一个化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啊，不是和平奖，是化学诺贝尔奖啊，这个很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突破啊，完全是化学产品啊，管它，但是问题是这是一个规律啊，你弄到后来呢全都假的，你看现在中国奶粉行业整个毁了，无论你做多少宣传，无论你做多少广告都没已经没有用了，整个本来是中国一个非常支柱性的一个产业倒下去，以后你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这个叫做规律，就是你种瓜最后一定得瓜，短视的人就哎，我现在赚到了，我看到了，他完全忘记这个叫做 ruler 上帝的治理，你不按这个规律去做的，你最后一定，其实还有一个规律我们也很容易忘记，还有一个规律叫做富不过，请问几代？
三代。
你要知道，中国人不是随便讲的，他为什么不说富不过四代、富不过五代呢？还真准呢、啊。你可以去统计，中国人很有意思。很奇怪，我们有时候常常觉得财富赚啊，吃不完让儿子，儿子吃不完让孙子，反正子子孙孙，哇！所以呢，我们现在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当牛做马也认了啊。总而言之，我们赚的钱，我们这个积累的财富，反正传下去。这一方面，美国人真聪明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Bill Gates 会把钱全部都拿到，为什么这个 Warren Buffett 会把那个钱全部都投到那个基金会里面去。如果是规律，你就晓得不要逆着规律而动，还真准的。当然，其中有一些的 exception 可能会有点例外。不过，一般的人统计过，最多你也存不到五代。很奇怪哦，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或者政治变动，或者一场变革，所有本来属于你名下的财产全部易主，全部变成别人。这是一条规律啊，而我们人常常以为规律只有在数学里面，只有在物理里面，只有在化学里面有规律，其他地方没规律，历史我们创造，历史我们掌管，错了。你要晓得什么叫规律，为什么当年希特勒，我自己以前在德国生活了不短的时间，我第一次一年的时间走遍整个西德，这些年我也常常去德东德西都跑，如果你去过德国，你就说德国人这个民族是很特别的，他们是非常的有凝聚力。当年希特勒 一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打一个法国不费吹灰之力，法国马上投降。法国的国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他挥兵所到之处，往西法国投降，往东进到波兰也几乎没有费他一兵一旦没有费多少的成本代价，就整个就站下来。所以那个希特勒觉得不得了，而且你去看看当年德国的钢铁工业的发展，差不多那个原子弹那些的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是德国人。后来美国苏联能够发展核武器，能够造原子弹，都是二战以后赶快把那些德国科学家看谁抢得多啊！你抢得多你就先发展。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会突然间垮掉了呢？今天很多军事学家发现希特勒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的错误。很多人说希特勒其实坦白说他是一个军事家，他在打仗这方面非常有一套的，为什么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呢？当年那个兵已经到了英吉利海峡，对面就是英国。如果今天你去过法国、英国这个英吉利海峡，你知道其实很不宽的，比咱们台湾海峡还要窄啊。以他当时那种实力，要过去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如果当年他不是掉头去打苏联，如果他先把英国打下来，整个二战的历史要改写。其实二战后来就是从因为保留了英伦三岛，结果英伦三岛变成整个盟军的指挥部，以后这个诺曼底登陆，后来整个的盟军的反攻都是从英伦三岛那里开始，整个造成二战巨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会让这么聪明一个军事家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当他到了英吉利海峡，突然间弥天大雾，他本来有雄兵百万，本来有很多战船，突然间大雾过不去。那么按理一个人其实大雾你等一下就完了嘛，这个雾不可能一直不散了，他等一天还有雾，等两天还有雾，等三天还有雾，三天大雾。结果呢他就想说，既然我这样等了，我还不如掉头打了。结果呢挥兵进了西伯利亚去打苏联，这一打呢整个战场局势改变。你打苏联，那苏联多大的地方，你再多的人再多的坦克，他一开始真的是一路势如破竹啊。你看那个历史这一部分，一直打到斯大林格勒，哪里想到打到那边的话呢，一方面因为土地太大了，你这个陷进去就像陷入沼泽一样。那这个苏联呢，当时一开始根本没法跟他打，几乎节节败退，等到打到最后的给他们有点时间积极力量了，最后一个斯大林格的保卫战打下来，终于这个德国军队呢是第一次发现说，哇，碰到真的硬骨头了，要啃吧。但是你怎么啃，你后面那个战线拉得那么长，你后面需要那么大的这个供应，粮草的供应啊，这个后援的供应啊，而且西伯利亚那个是天寒地冻的地方，再打下去冬天开始，那冬天一开始的话，那个苏联人已经习惯那么寒冬，那这德国人的话一看不行啊，那这么冷的，那很多坦克那个油都积起来啊，都凝固起来，根本没法开。结果呢，造成整个其实那一次打苏联呢，已经注定希特勒一定失败，他已经不可能再扭转这个败局。那么你会说，为什么在历史的关头他会有这么错误的一个决定呢？你不得不看见，其实整个历史都在上帝的手中。圣经说，神常常给他一个生发错误的灵，他就会做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在历史里面太多了。我们有时候只是以为这是历史的偶然，你要晓得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背后有规律。我们人总以为我们可以当神，其实当你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晓得这正像圣经讲的，洪水泛滥，神坐着为王。我的神就是王，这是本来以利米勒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你不要神做王当然可以，不过你自食其果，你自己要承担那个后果。他不要神做王，任意而行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是粮仓里面闹饥荒。你不觉得讽刺吗？伯利恒是粮仓，哎，现在说国中遭遇饥荒，不但是整个犹大地，连伯利恒也闹饥荒。如果粮仓一闹饥荒，那显然整个国都完了，整个国在饥荒里面。你说粮仓闹饥荒什么意思？ 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家是粮仓里面闹饥荒。我这些年走了不少地方，我到处看见粮仓里面闹饥荒，特别在中国，很多地方真是叫做粮仓里面闹饥荒。我有一次到福建，福建那里其实现在经商的人很多，我没有想到有一次在那里跟一群大部分是姐妹，因为他们的先生都是做生意的，哇，那些姐妹呢都是他们的家庭都是很多人羡慕的，因为都是大财主，这个很多大公司，我的有的都没听过，这个微蓝溪啦，七匹狼啊，我第一次吓一跳，我说七匹狼啊，这太可怕了，这很有名的服装公司你不晓得，我说最好叫七只狼，七只羊比较好，七匹狼有点可怕哈。七匹狼，他们说现在就是这样啊，这个狼的时代啊，这个反正就是我们要竞争，我们要做生意，所以呢，结果那些的太太们啊，一聚会全流泪，我真是没有看到过，哇，这么多难过啊。他们告诉我说，詹姆斯，我们也不瞒你讲，别人很羡慕我们，都是住豪宅的，都是住别墅的，都是开名车的，都赚大钱的，我们这些当妻子的有丈夫像没有丈夫一样，我们的孩子有爸爸像没有爸爸一样，他说我们都提心吊胆啊，我们真的是担心东窗事发，就到这个程度，一方面好像在粮仓里面，但是一方面呢，里面饥荒累累。美国也一样，我记得礼拜五也跟大家讲了，我在北加州那次，真的那次在那里布道，完了呢有一对夫妻来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刚刚听了很感动。我说你很感动，那要不要信耶稣？张牧师，我们跟你介绍一下，我们两个人，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我们两个人到美国18年奋斗下来，现在五子登科，帽子、房子、车子、位置，两个都拿了博士的学位，哇，不得了，住在 Palo Alto， 这个 Palo Alto 是那里相当好的一个社区。一双儿女，他们告诉我，老大是在快来美国以前出生，在中国生，在中国带到美国，老二呢是到了美国以后又生了一个老二，那么过了十多年，所以呢这个妹妹比哥哥小了十几岁，哎呀，我们现在心满意足，一双儿女，哇，真是。所以最后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张牧师啊，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意思就是说，耶稣哦，大概就是老弱病残啦，你们需要一个精神寄托，我们这种五子登科，我们这么厉害，哪里需要耶稣？结果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我因为当时跟他们留了电话 email 啊，那么就我回到加州，回到洛杉矶呢，我常常就有时候想起来就寄一些光碟啊，寄一些海外校园杂志啊，就寄给他们，那每次他们都很客气，收到了，谢谢你啊，有没有看我也不晓得。过了一年不到，我又到北加州去讲道。那次呢，我就里面有点感动，我说我留点时间，我就打电话去跟他们讲，我说我在某某教会讲道，那么你们最好能够来，如果来不了的话呢，我说我请你们帮忙一件事，就是我想到你们家来看一看，然后呢请你们送我去飞机场，那我想这样呢就有点时间可以跟他们交谈。他们说好啊，没问题，詹姆斯，我们来接你。结果那次我在教会讲到他们没有来，教会结束礼拜他们等在门口啊，接你到我们家去。我第一次进到他们家，哇，一去一栋豪宅真有气派啊。不过我一走进去就发现完了，因为我以前学材料了，我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致命的错误，那个房子用了太多大理石，哇，不但地上墙上全是贴的大理石，很有气派，但是其实大理石很危险的，你这个地上稍微有点水，一不小心那一跤摔下去不得了。我想他们怎么用这么多这个所谓冷色调的，用这么多坚硬的材料，太可怕。而且呢进去呢你就感觉那个房子简直是一片冰冷，很奇怪啊！你其实一个房子，特别是一个家庭，你不能够让这个家太冷，你里面的色彩的配搭，你材料的使用，有时候我们不管了，哇，好像让它豪华，让它漂亮，本来就一个大房子，又搞了那么多的大理石在里头，哇，那进去真是。而且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说这家有点不对劲，他们两夫妻的表情很不自然，很奇怪， 对我都很热情，但是你看他们互相之间好像很不自然。哎呀，这怎么回事呢？果然他们很热情，倒茶啦，让座啊，然后呢我坐在那儿刚喝了没几口茶，那个先生说，哎，詹姆斯啊，对不起啊，我到我房间去，我正在电脑上忙呢，这个我做点事，那我太太陪你讲讲话。那么他就进他的房间，他的家里面有一个 office， 他到那个电脑上去忙。他走了没多久，他太太就跟我讲，詹姆斯，我也不瞒你，我们夫妻两个正在办离婚手续，都找了律师要离了。哇，他们一讲我真的吓一跳，我说你们不是告诉我你们18年走下来，而且他们告诉我他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一个地方成长，一起上的小学，一起上的初中，以后到美国念的专业都是一样的，18年下来这样建立一个不容易的家，离婚了，办手续了，走不下去。我说干嘛，出什么事了？太太不能讲，一讲就哭啊，一讲就难过。他说我这种日子也不要过了，因为我现在发现他也不是跟我结婚，他根本就是跟电脑跟股票在结婚，一天到晚。然后你看现在，就我跟你讲，保证他现在在看股票。他说他什么去工作，就是看股票。他说整个人被股票吸进去了，全是昼夜思想了，就是股票。他说我们两个人其实也蛮难的，我也上班了，他也上班了，我们早出晚归啊。他说对我来说，我晚上累了一天，做完晚餐吃完晚饭，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先生可以坐下来，可以跟他谈谈心聊聊天，从来不要跟我聊，除非谈股票很有兴趣，谈别的一概没有兴趣。他一吃完饭，饭碗一丢就去看股票。他有一天真把我气死了，我在厨房做菜哈，老二还在幼儿园呢，我想几点了，我喊半天几点了几点了，他告诉我10000多点了，我就被他气死了。你看又股票吧，我没问他股票，我问他时间几点了，他说10000多点了。这个，所以我现在发现跟他讲别的没用啊，除非讲股票他很有兴趣啊。啊，结果他的那天就大吵一场啊，我也很生气啊，我这忙了半天又做菜又累的，这个结果小孩他们老二还在上幼儿园，还没人管。他说我下了班了，我看天都黑了，这女儿还在幼儿园里面呢，没人去接她，我真气啊！我说你负什么责任？你这个家里面不是只有股票，你怎么什么事都不管呢？所以他说我现在决定不想再熬了，这个日子就不想再跟他过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现在詹姆斯，我也跟你讲，我对我先生已经彻底绝望，我也没有任何盼望，但是我现在呢最担心是我的老大。他说这老大现在不要跟我们讲话，一回家进他的房间门一关，你怎么敲门他不出来。而我这个当妈的当然担心啊，我就说孩子啊，你跟妈聊聊天啊，讲讲啊，学校怎么样啊，别烦我，我正跟同学聊天。哎呀，他说讲得我更伤心啊，你一天到晚你白天已经可以学校里面聊天了，回到家还在聊天。他儿子跟我说，妈，我告诉你，我这个是我跟同学都是在什么这个 Facebook 上面啊，都是在这种聊天室里面，反正总而言之不要跟我们聊天。后来我就求他，孩子啊，妈想你啊，妈想知道你怎么样啊。结果儿子跟我说，妈你要知道可以啊，通 email。 哎呀，他说通 email， 我在想我们俩住一个屋檐底下还通 email。结果他说现在啊，詹姆斯，我跟你讲，这变成唯一的管道，哎，真没办法了。现在我一想，他既然说通 email， 好吧，我一看他回来，我知道我叫他，他也不理我，敲门他也不会开门。那么我一看他回家了，赶快打开我的电脑，就送一个 email 去了，哈，写了一大堆啊，亲爱的孩子啊，妈想你啊，今天怎么样？跟妈聊聊。他说我写完了，我开了电脑，我傻傻的痴痴等啊，还不回，基本上没有半个小时不必指望回的，一定不回的。他说通常得等一个小时，哇，看到他回了，哇，好高兴，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就一句话打发我，他说你不多写一点，我这个这么傻傻等了你半天，你就写一句话 ，very good， 一切 fine，OK， 好，没了。那天他真的越讲越难过，他说现在我还有什么指望呢？婚姻也不保了，孩子呢，老大呢，看来也失去了。那天他讲了一句什么话？他 他流着泪跟我讲说，张牧师，我巴不得再回到十八年以前。他说十八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地方还真是啥都没有，青菜白水，粗茶淡饭，但是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我们夫妻俩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有感情。现在呢，什么都有了，感情没有了。我那天看了这个家，我很深的感觉粮仓里面闹饥荒。而你知道这种家呢，是我看的太多了。我最近刚刚从欧洲回来，我又看见许多这样的家庭，粮仓里面闹饥荒。结果那天很有意思，那个姐妹啊，一面哭一面跟我说：“张牧师啊，耶稣能救我吗？”她讲那个话，突然间我就想，一年以前哦，两夫妻意气风发站在我面前：“张牧师，你看我们这种家还需要耶稣吗？”讲这句话不到一年，哭着：“耶稣能救我吗？”我说：“耶稣当然能救你。”我说：“你想想这一年当中，旁边的教会为什么会一直在打电话给你？我说为什么你也不断地收到那些光碟杂志？为什么今天神会安排这样一个时间让我有机会来看你们？其实都在表明神从来没有忘记你们，耶稣一定能救你。”那天他是流着泪做一个决志的祷告。而非常奇妙，这个家真是被神从边缘拉回来。两年以后，他的先生信了主，当时已经铁定的心要离婚了，结果呢，这个姐妹信了主，真是神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他里面。先生要离婚，他说：“我还是爱你，我不打算离婚，除非你铁了心，我决定我依靠我的上帝。”很奇妙，这个姐妹两年里面是受了不少的苦，但是直到她的先生最后看见，哇，这不是人做的，她自己先生后来做见证：“我没有想到我的妻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她自己后来都发现，我太不讲道理了，我太无中生有，我太这样的欺负她，但是呢，竟然最后感谢神把他们带回来。我常常想，什么叫做粮仓闹饥荒？就是你好像活在物质里面，丰富的不得了。阿摩司书第八章，神告诉我们什么叫粮仓闹饥荒。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要耶和华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家呢，你看以利米勒也是一样，伯利恒闹饥荒，结果出现什么问题？你任意而行，你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想这是以利米勒从来没有想到的，所爱的人承担苦果啊！他以为我很爱这个家，我很有责任感，你看现在我把他们带出来啊，找有粮食的地方去。他的妻子叫拿俄米，拿俄米这个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 sweet， 就是甜啊。当然以前很甜嘛，有老公有儿子多甜啊。结果后来你读那个经文啊，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又过了几年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这个家就剩了三个寡妇。你哪里想得到人生突然间会遭遇这样的境况呢？所以拿俄米对他的老乡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吧，马拉就是苦啊，我还甜什么呢？”他两个儿子啊，我去查一下，那名字也很奇怪。马伦呢，就是憔悴的；那个基连呢，就是衰落的，都很奇怪。我说这老爸太不负责任，你给儿子取这种名字哈，不死都很难，对不对？一个是什么无力的、有病的，一个憔悴的、衰落的。你说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哦，这个老爸怎么可能给儿子取这种名字啊？会不会圣经又在这里大概有点文学创作？还真不是啊，其实我们中国人蛮能理解的。你知道，因为犹太人其实东方的这个想法都很类似，咱们中国人其实也有。我到中国以前，在河南啊，在贵州很多农村服侍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有某某孩子跑过来，他告诉我：“哎，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叫二狗子。”有个 么叫史丹、啊、反正都听过，很奇怪啊。那么你说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以前有个想法，就是说大概给他取个很贱的名字，他可能会活得长一点，所以很奇怪，什么石柱啊，什么阿扁啊，很奇怪的就会叫这种名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怎么会叫这个名字？那这其实也是有点想法啊，就是说这样可能他活得会比较长一点哈，现在扁一点，以后会圆一点。不，所以这两个儿子啊，这老爸就给他们取这个名字。但是从另外角度啊，其实这两个名字还真是符合他们属灵的状况。这两个孩子属灵上就是无力的、憔悴的、软弱的。你怎么看出来？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娶摩亚女子为妻，这件事情是明明神告诉他们，信仰，保持你们的信仰，不要受到玷污啊，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轭。他们说没关系，我们入乡随俗，老爸都可以带我们来摩亚，当然咱们就落地生根了。他爸本来还想说暂居好，就是稍微住一下以后回去。这两个儿子说现在我们老大不小了，我们就成家吧。他们就娶摩亚女子为妻，这是表明在属灵上真是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弱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其实当你的心灵里面一出问题，现在很多医生都已经发现你外面的身体的病其实跟你的心理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外面不过是心理问题的一个外面的表现。如果你心里很烦躁，压力很大，很郁闷，坦白说你没有胃病会很奇怪，坦白说你血压正常都很奇怪，基本上时间一长你的血压也不正常了，你的胃也不对了，然后呢这里痛那里痛了，因为你的再从里面看呢，圣经老早告诉我们，因为一切的果效从心发出，所以圣经才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反过来，如果你身体有些疾病，如果你心灵是强壮的，你真的发现那些大病都会变得小病。我看见太多了，有些受了伤，有些得了病，但是当他心里是健全的，当他心里面是刚强的，真的很多病不药而愈。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灵里面出了问题，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当神，结果呢造成我们灵里面呢其实已经死了，已经是憔悴的、软弱的、无力的、有病的。所以这两个孩子应该是英年早逝了，应该就夭折了，两个儿子好好的就死了。这个家落到什么程度？落到这样可怜的一个地步。这个家的男的都死了，就生了三个寡妇。那有时候我们会想，这个家还有什么指望呢？犹太人跟人说，这家里面大概受了咒诅吧，大概完了，全部。但是感谢神，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起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神。我觉得这个家，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启示，是看见一个很有智慧的姐妹踏上生命的归途，不但自己踏上去，把她的媳妇也带上去。这个姐妹就是拿俄米。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拿俄米你还有什么指望呢？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那么你就终老摩亚算了，你就这个反正你人生也没希望。一个真正属神的人，认识神的人，他知道是我们在地上会遭遇苦难，但是苦难绝对不是我们的尽头。地上的苦难背后我们有许多不了解的原因，但是在上帝那里有最最正确的答案。人会错，神断不会错。仰望上帝，等候他的救赎，凡等候仰望耶和华的一定不会羞愧。这个拿俄米不得了，你看他在那里做一个何等智慧的决定，要回伯利恒去。为什么呢？第六节说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这是对神的信心，在这里也让我们听见一个大喜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就是神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子民，神眷顾我们，要把真的粮食赐给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着了生命的粮，得着了生命的水。 拿俄米抱着这个信念，所以他对媳妇说，你们是摩亚人，你们留下，我回去踏上生命的归途，踏上回到伯利恒的归途，我要回家，回到我的伯利恒。回去带他带来什么？如果你有机会再读路德记，你会发现不得了，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被改写。以前人以为没有指望没有希望，哪里想到整个家起死回生。拿俄米，结果犹太人怎么称赞他？你知道犹太人是很吝啬，不但金钱上吝啬，他们说话，他们犹太人也不太愿意称赞别人，竟然对拿俄米说，拿俄米啊，你有一个路德比有七个儿子都好。看见上帝的祝福在他身上。当这个路德本来是一个外邦女子，跟我们一样本来是外邦人，但是你看见神不偏待人，只要愿意踏上归途的路德，愿意跟着婆婆往前走，竟然路德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竟然在耶稣救恩的家谱里面可以找到路德的名字，这是一份何等的荣耀。神不偏待人，有人以为上帝就是犹太人的上帝，或者上帝是西方人的上帝，我们以为觉得中国人好像很委屈哈。那其实我们也不委屈，有的人说其实中国人上帝是很独特的创造，我听到一个笑话说上帝造人当然用泥土造完放在炉子里面烤一烤，那么白人呢就是拉出来太快了白的，黑人呢就拉出来太慢了变得黑，我们中国人拉出来刚好金黄色。当然岂有此理，这种完全乱解经哈。还有人跟我说，你看其实耶稣跟我们中国人很有关系啊，你看耶稣他爸叫耶和华，什么叫耶和华？就耶稣和华人简称耶和华。不过呢，确确实实你不得不承认神真的很爱中国人，因为要不然他绝对不会造最大的一个民族，造这么多中国人啊，咱们中国人人数全世界排第一。神真爱我们啊，他断不是犹太人只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断不只是西方人的神，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上帝，他爱我们，因为神从不偏待人。你看连路德这样一个外邦女子，一个摩亚女子，上帝断不会因为她出生在摩亚所以就轻看她，所以就忽视她。你只要踏上生命的归途，神一定把尊荣加在你身上，神一定把他的责任使命托付加在你的身上。路德竟然成为这样一个蒙大恩的女子，整个家起死回生，命运的翻转。我常常觉得我们人生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难苦难，但是我们坚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们只要认定神，抓住神，我们一定能够从苦境转回，我们一定能够柳暗花明，一定能够看见人生不一样的天地。对你我来说，今天什么是我们的伯利恒？回到我们的神那里，回到神的家中。对你我这些漂流在海外的人，神借着教会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什么叫神的家。一群过去素不相识、背景不一样的，语言也方言有各自的背景、文化、成长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是竟然能够在一起，彼此称对方，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这是我们属灵的家。回到我们真正的粮仓，就是这本圣经，关乎我们一切需要知道的，神没有任何保留记在这本圣经里面，这是我们的真的天上的粮仓，这是今天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我们生活的动力都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感谢神，我们有伯利恒，这个伯利恒已经不再是以色列的伯利恒，是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话语，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想回归这条路，踏上生命的归途，也会有拦阻。对我们当中有些福音朋友，可能我们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哎呀，觉得面子过不去啊， 啊，有时很多人常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们有感动啊，但是呢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在中国的环境呢，就信主的人大概多半都是好像走不下去了，这个你们需要个拐棍啊，我们呢就好像一旦信了主就显得好像我们就有点好像这个要依靠了面子。我常常劝他们，我说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妨碍你得了这个永生的福分，你自己想想值得吗？你自己算一算合算吗？拿俄米有没有这个问题？也有，因为犹太人那个嘴巴真是很厉害的，你当年风光出去，现在一个人回来，男人都死了，犹太人定不知道怎么讲他的。那如果拿俄米一想我的面子，那算了，我不要回去了，我就终老摩亚吧。你看拿俄米说，你们是摩亚人，我要回去。你放下面子，你才能真正得福。昨天我们也提到，顺服其实是真正的蒙福。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当话，我们如果不把真神当神，如果我们仍然以为我们可以做我们生命的主，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让我们放下面子。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有时候你发现也是面子害我们。明明婚姻里面其实没有大事，都是小事，结果呢因为面子的问题，你不放我不放，最后呢搞到后来的这个好好的婚姻呢就出问题。放下面子，其实谁先放面子谁先得福啊。我越来越发现，我有时跟我太太也会争起来啊，后来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哎，我说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因为让你不高兴就是我的错啊。太太一高兴，这个家什么事都没有了，你吃的饭都吃得好好的，她因为心情很快乐，都做好吃的给你啊。那你呢，非得跟她过不去，然后呢，搞到后来你还觉得你有道理啊，都是你的错，结果呢，受害还是自己啊。所以其实放下面子，因为我们没有这么重要，我们是谁呢？何必看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呢？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放下面子，第二个呢，有时我们在这条路上常常患得患失。很多人跟我说，张牧师怎么办呢？我们是干部啊，我们是党员，我们是这个，我们是那个，好像现在信了主的，那么怎么办呢？好像我们会失去很多。我说你失去了吗？其实我们人都知道，你地上得的全都还给这个世界。耶稣反而这话讲得真对啊，你要得生命，你还真需要失去。因为留不住的东西，你何必抓在手里呢？其实那个也不叫失去。也就是说，凡为我失上性命的，必要得着性命，必要得着生命。你注意，耶稣一个用生命，一个用性命。性命是讲我们地上这口气，生命是讲一个真正属神的永生。凡为我舍去自己的性命，必要得着生命。你想你最重要的不就是一个命吗？不就是一口气吗？你如果这么一想，真的，我很感恩这些年神给我恩典，常常带领很多位这个也是在相当高位上的人信主。我刚刚讲这个福建啊，有个弟兄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全国政协委员，当地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工商界的人士，做的这个生意也做得很大。很感恩那次他来参加我的布道会，本来他只是给个面子，从飞天津飞来，我在泉州啊。他说张牧师，我这个因为他太太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又打电话给他，所以呢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啊。他说我来听你一下，对不起你倒没讲完，我连夜就赶回天津，他在开会，他说开一个工商界的一个什么会议。那天真的圣灵抓住他，结果呢很奇妙，哎，我看他本来说九点要走，九点没走，十点也没走。那天我最后邀请，我说有没有人愿意信耶稣的到前面来，他第一个跑到前面了，一跪在那个十字架底下哭啊。我很少看到这样一个他长得很高大的一个男人哭得泣不成声。那天晚上我们聊天聊到很晚了，聊到两三点，他不走了。他说张牧师啊，我们这种怎么我以前会不晓得，他说我们这种人啊跟我差不多类似，他说这种工商界两件事你不必问。我说哪两件？他说第一个，我们第一桶金怎么来的不需要问，第二个，我们这种人的私生活怎么样你也不需要问。我想当然心知肚明，不需要问，因为圣灵一光照他就知道都是 在黑暗里面的。那天他流着泪，他说：“我怎么以前就……我太太一直劝我要信耶稣，我怎么就这么刚硬呢？”但是最奇妙，这个弟兄啊，后来我到漳州、到厦门、到石狮、到晋江，我一个地方，他每一个地方都跟着去听到。哎，我说你不开会了，他说：“哎呀，咱们这种会开不开都没什么关系啊。”其实他们也不是要我人去，钱去就可以了。过了两个礼拜，大发热心啊，他自己组织一班人，就成立一个团契。我说叫什么团契？他说叫商机团契。我说为什么叫商机？他说就商场上的基督徒，简称商机。哎呀，就成立那么一个商机团契。然后呢，过了一个月，他一秒来，他说：“张牧师，我们祷告，现在我们产品都出来了。”我说：“什么产品？”他说：“我们做了一个矿泉水，我们呢是找了最优质的矿泉水，但是呢，这个矿泉水我们不卖，都拿到街上去派。”他说：“这个矿泉水，我们取个名字叫活水牌矿泉水。”很多人说奇怪，你们这个水哪有白吃的午餐？你们一定有什么商业目的什么？他说完全没有。你看，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哈，你喝以前，你看这个商标下面有一行小字，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水，凡喝我的永不再渴。”哎，我们就希望你只要看了这个就够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就一箱箱就把这个活水牌矿泉水就拿到街上去拍。活得不再一样，活得非常的喜乐。到现在我们一直，我跟我的同工们一直在为他们祷告，真看见这个生命被翻转过来。他们自己说，以前我们只为自己活，现在突然间发现原来有另外一种活法，原来不需要再为自己活，我们可以轻松了那么多，我们可以真发现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样的见证例子太多了，就是不再计较我得什么，而是真看见我在属灵里面得了什么。不要怕失去。但是最让我感动的，你看见拿俄米是什么呢？他的回家，他的踏上归途，不是到了伯利恒才叫做归途，是那份爱在他里面啊。一个真正踏上生命归途的人，他里面一定有爱。我觉得我们人间最缺的是爱。你有没有注意到拿俄米的爱？拿俄米怎么叫他两个媳妇啊？他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那两个是不是他的女儿？那两个不是，是他的媳妇。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最困难的人际关系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婆媳关系。婆媳关系哈，明年我听说你们请了李秀全牧师来，哇，真的太棒了，你们太厉害了。因为李秀全牧师是真的是这个对我帮助也很大，而且非常会讲道。那这不是我讲的，明年你们可以问他。李秀全牧师讲为什么婆媳关系困难，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女的抢一个男的，所以一定困难。真有道理啊，因为那个妈妈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说怎么搞的被另外一个女的抢走了，满张口闭口你太太怎么样，妈妈很生气。那么那个太太也不甘心啊，你跟谁结婚的，怎么妈张口闭口。所以呢，当然就这个是很自然，婆媳关系一般来讲不是太容易。更何况你看拿俄米，反正现在走了，你们是摩押人，那你们留下。说不定中国婆婆心里还有点想法呢啊！这两个媳妇可能都有克夫的命啊！我这两个儿子好好的，怎么都夭折了？如果你这么一想，你越想越苦，越想越恨啊！真是奇怪啊！有时候真的有的婆婆心里面你会看到有苦毒在里头。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婆婆那一方面，媳妇也很生气。在中国现在啊，我常常回去国内啊，常常看到电视里面有些节目，那个就是家庭纠纷调解里面多半调解都是婆媳关系，哇，不可开交，有的就是动刀啊，什么都出来。最不容易的关系里面竟然有这份爱，这个就看出这种爱是超然的爱，是一个生命与神的爱相连了。他才能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真把媳妇当女儿，完全替媳妇着想。难怪会有这样的回应。这个路德是他的媳妇啊。路德讲什么话？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将来死在哪里，我也要葬在那里，只有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这种感人至深的话，却是在最不容易的一个人际关系里面，是因为那份爱。 只有踏上了生命的归途，我们才可能超越我们的有限，真正得着上帝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而这份爱是真能够祝福人的，这份爱是真正能够来荣耀神。一个爱的生命一定感染人，一个爱的生命不但自己蒙福，别人受祝福。愿上帝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看见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生命的归途。我们都想爱，爱不出来。我最后要跟大家讲这个见证，我要停下来。我常常想到这对小夫妻，很年轻，我有一次在德州那里传福音，结果呢，最后邀请有没有人要信耶稣，许多人到前面来，这对夫妻也来了，很年轻啊，好像是他们结婚五年啊。结果呢，后来坐下来交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张牧师，我们也不瞒你，我们两个夫妻也是吵了五年啊，从结了婚没多久就开始吵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忍无可忍，打算要离婚了，不晓得为什么别人叫我们来这个布道会啊，今天我们听了很感动，所以呢，我们刚刚两个人一商量，决定给耶稣一个机会。哎呀，我这一听吓一跳，我从来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第一次有人要给耶稣一个机会。你知道做传道人其实蛮有福的哈，什么人都会遇到，什么样的话都会听到，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那么怎么给法呢？后来我回到加州啊，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哈，留了电话 email 啊，是不是他们回家就突然间变了一个人？好像不是哦，该吵还是吵，吵的又说天翻地覆，然后呢，等吵架以后呢，他们多了一个办法，打电话来了。那你得算个时差，没算，他们那六点吵架，我们那才四点了，早上突然间一个电话来了，哦，两个人吵起来了。那么他太太一定在电话里常常跟我太太讲，师母啊，哎呀，我活不下去了，我瞎了眼了，我怎么会嫁给这个人啊？他家里啊，什么事都不管，大事小事全我一个人担心操心，我真是气死了。那么他讲完，马上他先生来一个电话，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哈。他说，张牧师，我跟你讲，我太太神经病，因为我吓一跳，这么重的话，他说我太太绝对神经病，他说你不相信，你评评理看，他说我们要出门啊，出不了，每次他都是说门没关，窗没关，灯没关，哎呦，这忙啊，有一次都到飞机场了，他说炉子上还煮开水啊，我说没煮，他怎么想就煮了，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怎么办，回去要不然房子烧掉了，哇，赶回来，结果回到家好好的，哪里有连个炉子影子都没有，完了，结果飞机也跑了，他说我们家也不用住了，就不讲话，你看这不神经病哇，他好像很有道理啊。那我们怎么跟他们分享？我们告诉他们，我说如果你们不是基督徒，我告诉你们婚姻里面有四条路，他们听哪四条路，我说就东西南北，你往这四个方向看有没有路，没路离婚了，那怎么办呢？当了基督徒，多了最重要一条路，是通天的路，往上看。这条路不是基督徒，你没有神，你没有这条路。你有了神，可以往上看。我说我跟我太太也会吵架，也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但是真的感谢神，我们俩就是这个约定，我们一定跟我们的神祷告，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跪到一起祷告。我说很奇怪，一祷告好像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融化，很奇妙，真的有半年没有他们消息。哎，我们说也好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有一天来一个电话，我们真的很感动。那个太太在电话里说：“张牧师啊，奇怪哦，现在我的先生哦，门窗都他在检查，而且查得很仔细。突然间，他先生说我来查门窗，你在一旁看就可以。以前他从来不查的。”哎呦，他在说我现在看人查门窗，我才发现其实也蛮难过的，查得很仔细，其实哎呦，真的也我现在才体会哈，他为什么看我查门窗那么难过。哎呀，我跟他说我查过，他不行，以后你别管了，我来查。哎呦，真的很仔细啊，而且他不但仔细，现在人也浪漫了，也开窍了，这个记性也长了啊。他说这个以前什么生日啊结婚纪念日通通都忘记，最近告诉我说咱们纪念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好，他说不声不响，他已经安排一个 package， 坐火车旅行。哎呀，我心花怒放，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要坐火车。我想我到美国从来没有坐过火车，那他这次就专门安排一个火车，好， 哎呀，我心里想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呵呵，太好了。哪想到那天啊，跟他上了火车，火车一开动我就想起来，我说对不起，昨天晚上我烫完衬衣那熨斗没拔，哎呦，哎呀，这个我刚刚想完了完了，我这次熨斗插在墙上，这现在一晚上下来这房子大概也都冒烟了，大概不行了。他说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话没讲完，弟兄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放心啊，行李熨斗在这里啊。他说我一看我也傻了，我说你这傻瓜，你这出门带个熨斗啊。竟然带个熨斗。哎呀，那个弟兄后来跟他说，刚刚我们不是什么都查了吗？查了你后来在车库，在 garage 车上等我呢。我又跑到二楼看一看，结果看到那个熨斗，其实呢你是昨天拔了，不过我一想没有跟你 confirm 那没确认，来不及了，我卷卷就塞进去，还好，要不然真麻烦了，这是火车都动了，真的还得回去啊。带一个熨斗。我记得那天我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他说张牧师，其实也很简单，你不是告诉我们要祷告吗？他说我以前真的信了主我也祷告，但是我以前的祷告呢，就是总是跟上帝抱怨，你怎么给我这个婚姻，你怎么给我这样，我祷告基本上就是报告我的优点，控告他的缺点。很奇怪，后来这样祷告没效果。有一天啊，他说圣灵在我里面突然有个感动，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哎，我跟神说我没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神说错了，你们两个人在我眼里是一个人，你跟他过不去就跟你自己过不去。如果你犯错，你自己想想，你总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原谅他？他跟你是一个人啊，在我眼里你们不再是两个人。他说圣灵一感动呢，我就跟神说，上帝我也晓得啊，你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是一个人，但是我觉得爱不出来了，我现在没法爱他，我觉得里面的爱都枯干了，现在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圣灵马上就感动他，那你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是你没有爱。为什么你们约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太大改变啊？你为什么看他每一件事做的都是对的？因为你里面有爱。为什么现在感觉什么都错了呢？因为你没有爱。所以你晓得该怎么祷告，你应该向我求那份爱，我就是爱。非常感恩这个弟兄，从此就向这个方向祷告。他说我每一次只要一吵架，我跪到神面前，上帝啊，你赦免我，我没有爱，你给我爱。他说也真奇妙，我这么祷告呢，常常突然间里面感觉那种温暖，感觉好像一份爱，真实的爱就浇灌在我里面。常常他说很多事情我就想起来了，以前很早以前跟太太约会的花前月下我都想起来了，而且我突然觉得我好亏欠他，都是我不负责任搞得他现在这样的神经兮兮，都跟我有关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管了，所以难怪他这么没有安全感。突然间他说我觉得我真的太对不起他，他说常常的只要我太太在，我马上站起来，有时候还来不及祷告结束，我站起来跟他道歉，抱着他，对不起，是我把你害成这样。我记得那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太太讲一句话，他说张牧师啊，我觉得现在我真的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那句话我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他说我真的觉得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对夫妻现在回到了中国，他们走以前打电话给我们，张牧师我们决定回国，因为我们越想越发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居很多，他们遭遇我们一样的问题，我们要告诉他们人生有路是在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真正得到神那份爱。何等感恩，你我生命都有这条归路，归回就是我们的路。愿这位恩待祝福了路德和拿俄米的神，愿这位祝福了我们在北加州的或者是在德州那对夫妻的神，也大大的祝福你，祝福你的婚姻，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未来人生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踏上生命的归途。我们来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次营会最后一个晚上。主，我们也深信人的话会停止，愿圣灵你继续不住的把神的话放在我们每一位里面，因为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都需要踏上生命的归途。愿主让我们放下面子，愿主赐我们更大的信心，愿主让我们不再计算人的得失。主啊，更愿你把那永不止息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爱里成长，让我们在爱里面成熟，让我们在爱里不计算人的恶，让我们在爱里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相信。主啊，求你拉着我们的手，引导我们走那当走的道路，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真是感谢神，那个詹姆斯这么精彩的信息哈。下面呢，我们接下来的安排就是一个萤火会哈，就是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如果不知道的人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别的弟兄姐妹带你们一下，就是大概是从这个地方走过去，然后左手边你会看到一个 trail， 就是有一点点路灯的哈，就往那底下走，走到那个是划船的边上有个萤火的地方哈，然后萤火会结束呢，大概9:45，我们这里还有一些点心分享的时间，就是大家可以回来。今天晚上肯定是煮了鱼汤哈，所以其他还有什么补充的？
两个事情，就是第一个，有那个小孩子在那偷那个被照看的家长，赶紧去那个教室里面移民的孩子。第二个事情，今天晚上可能比较凉，大家多加衣服。好，就这样。
好，就这样哈。